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新民小流问答》第二十问：上帝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愁苦中灭亡吗？答：上帝既然完全因着他自己的美意，从永恒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，便与他们立恩典之约，借着一位救赎主，把他们从罪恶和愁苦中救出来，使他们进入得救的状况。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假如一个丈夫告诉妻子说，在你没有出生之前，我已经爱上了你。虽然妻子知道这个是一个谎言，但是妻子是非常高兴的。那么在这一问是告诉我们，在我们未出生之前，上帝已经爱上了我们。如果人告诉你，在你未出生之前已经爱上你，你会一笑了之，认为是个玩笑话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一问也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还没有来到世上之前，在没有世界之前，那位永恒者早已爱上了我们。我们从前面的问答已经晓得，从起初人被造的时候是无瑕疵的，因着堕落进入了罪和愁苦的境况中。那么这一问呢，我们看到神怜悯了在罪恶和愁苦的罪人，将他的恩典显明给世人。这一问也充分的显明，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怜悯，才能使罪人脱离罪恶，也唯有神拯救的大能，才能使人从罪恶和愁苦的境况中逃离出来。在前面我们看到，全人类因着亚当的犯罪，进入了罪恶的捆绑和今生以及永恒的愁苦当中，是无法逃脱、无法逃避、无法改变的这个事实。但是这一问告诉我们，上帝在永恒中根据他的美意，或者根据他自己的旨意，要拣选一些人得永生。关于拣选的教义呢，我们会立马想到在改革宗里面特别会讲无条件拣选的这个教义。无条件拣选呢，它是教导我们，上帝从所有的亚当的后裔中，甚至说从全人类中拣选了一部分人，给予他恩典，使他被救赎，进入上帝赦罪的状态中。同时也告诉我们，上帝拣选人并非因为他们有任何的良善，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。不是人拣选上帝，是上帝拣选人。而上帝拣选人不像公司来招聘员工一样，要看员工他的学历、他工作的履历，才能录取他。拣选不是，拣选不是看我们的履历，拣选不是看我们的外貌，拣选不是看我们的品行，拣选不是看我们曾经立过什么功劳。拣选是无条件的，是上帝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另外，上帝拣选呢，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唯独借着基督来拯救罪人。换句话说，除非来到基督面前，人才能称义得儿子的名分，否则呢，人是不可能得救的。我们还要晓得，一旦想到拣选这个教义，这个拣选不是在今生某一刻上帝的决定，拣选是从亘古、从永恒，在我们未出生、未创造世界之前，上帝就根据他的美意，在永恒中决定拣选他要拣选的人。其实这个教义是非常令人憎恶的， 这个教育常常被人抵挡，被人围攻，认为拣选这个教育呢，否认了人的这个行为，否认了人的价值，否认人的自由选择，人总是对这个教育呢不满意。事实上，拣选这个教育呢，显明了人的自义，显明人不承认自己的罪，不承认自己的绝望。你会发现，在人本的信仰当中啊，他认为因为我信，上帝拣选了我。一个人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国籍，他也无法决定自己的肤色，自己的样貌，可是他非要在救恩上显示自己有投票权，你就发现堕落之后的这个罪啊，深深的刻在人的基因里面，而拣选这个教义呢，就显明人的自义，显明人的夸口，不想向上帝的恩典来低头。拣选的教义呢，它不属于改革宗独创的，它属于圣经中最清楚的教训。斯托德就说，拣选啊，不是西坡主教啊，或者这个教父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产品。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为拣选是改革宗信仰所持守的教义，你就错了。它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持守的。当拣选的教义呢被宣讲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喜爱争辩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在新约圣经、在旧约圣经，圣经并不与反对拣选教义的人争辩。中马田特别指出来说，当你去看这个圣经关于拣选教义教导的时候，它并没有大量的论证，他就把这个拣选的教义放在那里，换句话说，不接受反驳，不接受辩论。比如罪的教义、称义的教义，会用大量的篇幅进行论证和解释，可是拣选的教义往往就放到那里进行宣告性的陈述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你。而且在罗马书九章二十节说，你这个人呐，你是谁，竟敢向上帝降罪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拣选这个教义就好像宾利汽车放在展台上，销售员不需要跟你推销，我们的车自主研发，我们的车有多少创新，多少专利，他不需要学宣传，你爱买不买，因为它的价值就在那里。拣选的教义啊，完全彰显上帝的主权，上帝恩典的优先性，上帝的怜悯先临到我们，这是多么伟大的教义。对于明白这个教义的人，心被恩感，他知道上帝爱了我，在永恒中就爱了我，我一无是处，我是亚当堕落的后裔，满身流着罪的恶臭味。上帝说，在永恒中，透过圣经宣告，我爱你。我们回顾整个的教会历史，有许许多多的权威人士、权威的著作，会告诉我们，他们持守这伟大的拣选教义，这个教义是使徒们教导过的，是神学家奥古斯丁教导过的，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清教徒诸多的牧者、神学家斯布珍、赖尔等教导过的。虽然在整个教会历史出现过柏拉修、阿米彦主义，包括约翰卫斯理攻击预定论，可是神拣选的教义今天依然被传讲。不是我有信心上帝拣选我，因为上帝拣选我，我有信心。不是我相信上帝看重我， 是上帝看重我，我想信。斯伯林说，我拣选上帝，是因为上帝先拣选了我。圣经有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真理，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这个预定呢，是说一个人的命运事先已经决定了，是上帝按他的主权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任何一个人对圣经稍微认识一点，都必定明白这个真理的重要性。不是你们选我呀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我按照我的主权，按照我的美意拣选了你们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说，凡预定的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，神拣选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以扫和雅各，从行为来看，雅各是更恶的，可是上帝在永恒中按照他的旨意先爱了雅各，这是主权，这是恩典，这是怜悯。帖后二章十三节，主所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从起初，起初是什么？从永恒中拣选了我们。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就已经爱了我们。如果你的丈夫跟你说，你未出生，我就爱你了，这肯定是逗你玩的。上帝却告诉我们说，在你没有来到世上，在你的父母没生你之前，没有你父母，没有世界之前，我就爱上你，这是真实的，圣经如此的启示。上帝在永恒中拣选我们，问答还告诉我们，借着恩典之约，赐下一位救主来拯救我们。那恩典之约在讲什么？我们在前面特别讲到了神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，结果亚当在行为之约中堕落了，他没有守住这个约，全人类都被咒诅，都活在罪恶和愁苦之中。那么堕落的人能否再一次靠行为得救呢？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圣经直言宣告，虽然行律法就可以活着，可是堕落的罪人有谁可以行律法得救呢？若遵守律法，罪越多，若行律法，恶若更加的显明清晰，结局是被咒诅的。我们看到上帝在永恒中，在历史中又宣告了另一个约，叫恩典之约。为什么称为恩典之约？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都出于上帝的主权，两个运行的原则截然不同。恩典之约是选择吃与不吃，该做的和不该做的，被许可的和被禁止的。恩典之约是什么呢？白白的赏赐下来的。 我们晓得，人破坏了第一个约，落在最终。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，甘愿再设立一个新的约。这个约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意味着上帝甘愿再一次与罪人交往。上帝智慧和怜悯在叛徒里面拣选这些叛徒，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，所以叫恩典之约。在何西阿书14章4节说，将你们一切的罪扔在你们的背后，又说他会甘心爱我们，所以说被称为恩典之约。恩典之约是上帝主动的与背叛他的人交往，将他们的罪抛弃，甘心爱我们，甘心怜悯我们，抚救我们的软弱，接纳叛徒做他的儿女，这个叫恩典之约。行为之约呢，是和第一个亚当所立的。那恩典之约呢，在问答特别提到，要赐下一位救主，或者借着一位救主。这位救主是谁？是第二个亚当，耶稣基督。基督作为上帝的这个选民的元首和代表，上帝和他立约并应许，基督要接受选民之罪所当受的刑罚，来执行中保的职分。以赛亚书这样写道：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上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意满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耶和华呀，是定义将基督压伤，定义将他击打，定义用公义之剑斩杀自己的爱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是恩典之约的元首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称义，得了生命。基督不是罪有应得，基督是代替我们的罪，在上帝的公义之剑下被斩杀、流血、牺牲，是担当我们的罪孽，他是为我们受痛苦，为我们成了赎罪祭，为我们成了被宰杀的羔羊，为我们成了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别人辱骂、嘲笑、攻击的对象。我们如何进到恩典之约里面？不是行，不是做，不是努力。恩典之约的条件是什么？信心。信心。行为之约啊，是做。恩典之约呢，信心。如何与基督有份？如何进到这个恩典当中？信心就够了。约翰福音说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使徒行传16章31节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信心就够了。相信耶稣基督，就进入恩典之约中。那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？信心是上帝指定领受恩典的媒介和方法。以弗所书2章8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更好的翻译是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借着信。后面说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信心呀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 上帝不单赐下救主，将他压伤，使他做赎罪祭，做挽回祭，同时上帝也用他的灵重生我们，使我们产生信心，接受恩典之后的中保耶稣基督。恩典，这就是恩典。越懂得这个恩典，我们的生活呀越充满感恩。充满感恩的人，他的生活就充满喜乐。对于恩典了解的越彻底，他的生活越满足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是不是讨厌这个拣选的教义，还是爱这个教义？因为这个教义让你认识到上帝的主权，他的怜悯，他愿意和我们交往。拣选的教义啊，否认了我们一切的优越感，我们所有的夸口在这个教义的面前全部都被否认掉。你可能在家庭中是非常优秀的，在工作领域里面是佼佼者，在朋友中相貌出众，在学识方面是领军一样的人物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被拣选，因为你很优秀，因为这个世界不会欣赏一个一无是处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用这个世界选择你的思维来思考上帝拣选你。如果我们一无是处，什么都不会，公司不要我们，工作的领域不要我们，父母讨厌我们，亲兄弟姐妹厌恶我们。因为接纳一个人是有条件的，是有要求的，是有标准的，这是这个世界的标准。但是上帝拣选我们，不是按世界的方式拣选我们。这一问告诉我们，上帝在永恒中拣选你和我，与我们的自身的一切毫无关系。神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值得神欣赏的地方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实在不能够认同，你总认为你身上是有一些价值的。神说不，神说绝对不，我是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永恒中，我在基督里按照我的旨意拣选了你，与你是无关的。古老的圣诗这样写道，主，你先拣选我，我并非拣选你，因你若不拣选我，我心必拒绝你。耶稣提醒我们说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你们被拣选是出于耶稣基督的主权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知道神拣选了你？你是否更清楚地晓得上帝在永恒中就爱了你？今天在上班的路上，在工作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你应该不断地想到有一个存在者在永恒中就爱上了我，在未出生之前就爱上了我，把我从罪恶和愁苦当中救出来，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情。这个爱情不是人世间的爱情，是上帝对罪人说，我爱你，我早就爱了你，你一无所有，我爱上你，你在罪的深渊当中，我爱了你。那是上帝自我的决定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 来向你祈求，求你可怜、饶恕我们。我们有时候对拣选的教义有太多不理解，有太多的这个抵挡，但愿主的真理、圣经的教训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向你悔改、认罪，使我们晓得你早已爱上我们，早已拣选我们，并且在基督里看重我们，在基督里使我们从深渊当中被救拔出来。伟大的恩典，伟大的教义，伟大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愿这救恩的喜乐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胜过地上一切的喜乐。愿主与我们同在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